1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外卖员神话到国道收费，中共正在过坎。第二个是台湾以色列开始接近，第三个是奥巴马医改没有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12月份秘密访问了以色列。台湾希望与以色列展开防务合作，打造多层次防空系统，台湾之盾。10月10号，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宣布打造台湾之盾，编制一张覆盖全台湾的防空和反导系统。那么台湾之盾的部分设计借鉴了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那么台湾和以色列没有邦交关系，所以这次访问非常罕见。那么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哈战争爆发。那么中国在以哈冲突当中支持哈马斯，辗转一年之后，中以关系跌到了冰点。那么这件事情，以色列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军事技术来源国，涉及到歼十战机、预警机、无人机等等。随着中以关系冷却，台湾和以色列开始走近，并寻求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以色列现在的表现和他当初在这个以哈战争中受到的待遇有因果关系啊。那习近平的战狼外交一指气使一时爽，却让自己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另外，台湾陆委会12月10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54% 的民众支持赖清德提出的 1.25 万亿这个新台币的特别国防预算，目的是要建立台湾之盾等整体防卫体系啊。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印第安纳州参议院12月11号以31票反对、19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是由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提出，目的是为共和党多划两个众议院的席位。不过在12月11号有21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那么他们和10名民主党议员站在一起，川普在共和党的支持开始出现了裂痕。印第安纳州众议院上个星期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结果这个法案在参议院被否决。川普随后说他不会在下次党内初选中支持印第安纳州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布雷。从今年夏天开始，川普总统要求共和党控制的州重新划分选区，目的是扩大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密苏里州、俄亥俄州、北卡都通过了有利于共和党的这个新的选区图，但是川普在印第安纳州没有实现。这是第二。第三， NBC 报道，美国参议院12月1号否决了两项医保法案。第一项医保法案是由民主党提出的，把奥巴马医保补贴延长三年。那么4名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站在一起支持这个法案。这4名共和党议员分别是缅因州的柯林斯、密苏里州的霍利、阿拉斯加的穆尔科斯基和沙利文。不过法案是以51票对48票没有通过。第二是共和党提出的法案，取消奥巴马医保补贴。那么对于收入在联邦贫困下这个7倍以下的家庭，给50岁以下的成年人每年发1000美元，给50岁到64岁的人每年发1500美元啊，那就你们就自己去搞定吧，我就不管了啊，就这意思。那么结果这两个法案都被否决。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说，共和党的法案就是每个月给你80美金啊，然后你就用这80美金，但是你得先为了你用要用到这80美金，你得自己先掏7000美金啊。 他说这就太冷酷了啊。美国现在有2430万名这个民众使用奥巴马医保补贴，那么医保补贴会在2025年的12月31号到期。那研究机构分析，如果奥巴马医保补贴不能继续，那么奥巴马医保的平均保费就会从今年的888美元上涨到明年的1904美元，涨幅达到114%啊。那么有很多家庭就负担不了。美国国会将会在12月19号放假，这就意味着几乎可以肯定奥巴马医保的保费将会涨价，因为过不了，基本上过不了。这是第三第四。Axios 报道，美国交通部长达菲12月10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他们已经把9500名卡车司机从美国的公路上清除了，原因是他们英文不达标啊。那么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卡车司机必须能说基础英语，看懂路牌，能和警察简单沟通，能填写运输单据。那么过去呢，这条规定执行的很宽松啊。那么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就开始严厉执法，那严厉执法就很多人就过不了。在美国的卡车司机当中，有18%的司机有移民背景。那么卡车行业本来就缺人，那么川普政府这一波执法下来，卡车司机就更少，那么卡车的运费就开始上涨。业界估计未来几年会有40万卡车司机因为移民执法而离开，占到卡车司机总数的11%。那么另外，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克西尼斯12月11号下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必须立即释放萨尔瓦多移民加西亚，让他回到家中等待案件的结果。加西亚今年30岁，16岁来到美国，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2019年移民法官裁定加西亚不能够被遣返萨尔瓦多，因为当地帮派对他有迫害风险。那么这个裁定使得加西亚能够合法的待在美国。那么今年3月 ICE 在大规模搜捕移民的行动中逮捕了加西亚，并且把他遣返回萨尔瓦多。目前加西亚已经回到美国，并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移民拘留中心。这是第四、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难民刚刚抵达美国的时候普遍处于贫困状态，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往往很快会改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难民创造的税收收入超过他们获得的政府福利。研究指出，难民在美国生活8年之后，他们缴纳的税金就超过了他们领取的福利。难民在美国生活20年之后，他们对政府财政的贡献平均是21000美元。在美国居住10年以上、25岁以上的难民当中，他们的全职就业率和家庭收入中位数都接近美国全国的平均水平。那么从05年到2019年，难民及其直系亲属上缴了7394亿美元的税金，同期领取的福利只有7234亿美元啊。那么税金比福利多了160亿美元。那么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接收了300多万难民。那么最近10年，难民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数最多。不过相比美国5200万移民总数来说，难民仍然是一个小规模的群体。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中国商务部12月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和欧洲已经启动了关于电动车最低价格方案的谈判，谈判会持续到下个星期。欧盟去年10月批准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3% 的关税，最低价格方案指的是双方谈好一个价格，中方出口的电动车在当地的售价不能低于这个价格。 那么作为交换，欧盟将不再征收额外的关税啊。那么今年四月，中国和欧盟开始就电动汽车最低价格方案进行谈判，但是欧盟委员会认为最低价格难以抵消中国政府补贴造成的市场损害，所以在谈判当中，双方从这个，所以当时就谈判重启啊，终止啊，现在谈判重启啊，这是一个。另外，欧盟委员会12月11号宣布对同方威视启动调查，理由是同方威视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补贴，在欧洲市场上取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同方威视隶属于清华同方集团啊，那么生产的是安检设备，就是那个地铁啊，那个X光设备啊。那么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在03年到08年之间曾经担任同方威视的董事长。第七，路透社报道，泰国皇家公报12月12号公布了泰王的谕令，批准解散国会下议院。12月10号到11号，泰国国会上下两院审议宪法修正案，最终宪法修正案没有通过啊。那么反对党人民党当即召集议员对阿努廷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啊。阿努廷政府在国会下议院属于少数派。那么总理阿努廷在12月11号的晚上发表声明说，我请求将权力归还给人民。这意味着阿努廷已经向泰王申请解散下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啊。根据泰国宪法，国会下议院解散之后，国会大选泰国大选必须在45天到60天之内举行啊。那原内阁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直到新一届政府组建完成。所以你看泰国这个国家非常成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熟多了啊。那么泰国上一任首相贝东丹啊被弹劾，那么泰自豪党的党首阿努廷9月份在人民党的支持下组建少数派政府。阿努廷上台之后就宣布最迟明年1月底会解散国会啊，3、4月份就会举行大选。现在这个大选的时间跟他讲的时间差不多啊，早一点点啊。这是第七、第八，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征收了1590亿美元的关税啊，那么其中640亿美元的关税来自中国进口商品，占到关税总额的40%。那么数据还显示2025年美国进口总额达到2025财政年度美国进口总额达到3.6万亿美元，创历史记录。那么美国的平均关税应该是 4.4 啊，因为你算关税金额除以进口总额就是 4.4 啊。那么美国的2025财政年度是从去年的10月1号到今年的9月30号啊。另外，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品金额占到全部进口货物的 13.4 啊。那么 13.4 中国的商品占到总商品总额的 13.4%， 但是中国的商品交了 40% 的关税，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商品缴纳了更多的关税啊，就是税率更高啊。那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有效关税大概是 15% 啊，是美国平均关税的3倍。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12月10号宣布，韩国与秘鲁签署了历史性的军售协议，秘鲁会从韩国购买54辆K2 黑豹坦克，141辆 K808 白虎装甲运兵车，这是韩国对拉丁美洲最大一笔地面武器装备的出口项目。韩国出，我说中国，韩国的军工项目很厉害啊，军事工业很厉害。 秘鲁和韩国的防务合作正在持续深化。那么去年秘鲁海军造船公司和韩国现代重工签署文件，为这个韩国重工现代重工为秘鲁建造潜艇和护卫舰。那么同样是去年，韩国航空公司航空工业公司和秘鲁的空军维修部门签署了备忘录，双方合作生产韩国的 KF-21 猎鹰战机。那么秘鲁这次买 K2 黑豹坦克，就是为了替换现有的苏制坦克。那么拉丁美洲的防务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为啥？因为韩国提供了质量又很好、价格又很便宜的武器装备，这在全球第三世界来说是非常紧缺的。以前这块市场谁在做？中国在做。那么中国，但是中国的武器装备还是不如韩国，韩国更好，质量更好啊。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正在悉尼建设第一个粘土型的稀土加工厂，预计明年会投入使用。这个稀土加工厂是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啊，但是它作为公共平台供企业使用，可以为企业节省几百万的成本，还有6个月的开发时间，有助于项目的商业化。澳大利亚现在拥有全球 5% 的稀土储量，它也是全球第四大这个稀土储量国。澳大利亚稀土矿石以前是要送到海外，尤其要送到中国去加工。那现在呢，澳大利亚建设稀土加工厂，就是要把中国的供应链给剔除掉，然后他加入这个重塑全球稀土供应链的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啊。这是第十、第十一。欧洲新闻台报道，保加利亚政府12月11号在大规模抗议的情况下辞职。那么这届政府1月份刚刚组建啊，一年都不到啊。那么上个星期，保加利亚总理热利亚兹科夫提出了2026年的预算草案，草案计划提高社保缴费啊，提高股息税啊，用来支持更多的政府开支。他这个算盘打得很响，结果保加利亚人不干了，上街抗议。那么抗议人数最多超过了10万人啊，那保加利亚才几百万人，有10万人上街，那么抗议者很快就把诉求从反对加税扩展到了反腐败啊，要求政府下台。保加利亚是640万人，07年加入欧盟啊，是欧盟最贫穷的成员国。那么2021年以来已经举行了7次选举。那么明年1月1号，保加利亚将会使用欧元，它成为欧元区第21个成员国。12，记录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网站昨天啊，这个网站名字叫昨天，他发布消息说，深圳市有家公司叫易立生科技公司，3000名员工啊，12月4号开始罢工。罢工的原因是公司取消加班，而工人因为没有加班，他的收入无法维生啊。易立生科技公司主要是生产蓝牙耳机等电子消费产品，它隶属于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叫信肯智能控股集团啊。那易立生科技呢，在高峰时曾经有上万名工人，后来呢，它的产能转移，它有一些转到了越南，深圳的工厂规模就不断的缩小，那现在剩下了三千名员工。11月份，易立生说，全面取消加班，实行每星期五天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作制度啊。那理由是海外需求疲软，订单减少了20%，那应该订单都跑到越南去了啊。那么工厂工人说，取消加班之后，他们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2000块钱，2000块钱在深圳根本没办法养活自己。所以12月4号， 这个毅力生工人就开始罢工，要求恢复加班，或者是按照工龄给出合理的经济赔偿。那么12月10号，警方带走了好几名工人，当天晚上，上千名员工围堵工厂大门，要求警方放人。经过几个小时的对峙，被带走的工人被释放，所以还是要反抗。目前罢工仍在继续啊，这是12、13。台北时报报道，台湾行政院12月11号通过了备受争议的人工生殖法修正案啊，允许年满18岁的未婚女性以及女同性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术孕育后代。不过代孕和男同性配偶仍然不被允许使用人工生殖技术。2019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但人工生殖一直对异性只对异性已婚夫妻开放。那么现在台湾再往前迈出一步，不过人工生殖法修正案规定使用人工生殖技术必须是女性，所以男同性配偶通过代孕拥有后代仍然不被允许。台湾行政院说，男同性配偶加代孕的模式社会认可度低，所以希望先解决社会争议小的女性生育权的问题，再考虑代孕的问题啊，一步一步来啊，这还是很稳妥啊。14，德国之声报道，丹麦卫生部12月10号宣布，对格陵兰岛几千名因纽特女性进行赔偿啊，几千名因纽特女性进行赔偿，原因是他们被丹麦政府强制节育啊，估计有4500名妇女符合赔偿条件，明年4月开始，那么这些女性每个人可以申请46000美元的赔偿。从1960年到1991年，很多因纽特女性被植入这个宫内节育器啊，就是生殖环，或者是被注册激素避孕针啊，实施这些手术之前，他们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表示同意啊。那么很多女性因为长期腹痛感染，终身不孕，甚至被切除了子宫，造成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2025年9月，这个罪行曝光，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三个月后的12月，丹麦政府做出了回应，赔偿他们。12，财讯网报道，戴德梁行估计今年香港住宅成交量62000套，同比增长 7%、这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值。香港住宅市场显著回暖，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低利率啊，一个是低利率，因为美联储在降息啊，另外一个就是港股财富效应，港股走高，所以港股有产生了财富效应，还有就是政策支持啊。从今年3月份开始，香港住宅交易连续9个月单月突破5000套，那么新房成交占到 33%。 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新房成交18800套，全年有望达到20000套，这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值。二手房前11个月成交35900套，那么其中低价住宅占一半，那么楼市交易回升带动了房价的反弹。那么拆享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10个月住宅楼价指数上升了 1.8%， 那住宅租金指数上升 4%。 那么市场预期香港房价明年仍然会温和的上涨，涨幅在 5% 以内啊。这是第15、16。美国劳工部12月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2月6号的一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36000，哦，很高啊，这是2020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此前的一个星期数据是 19.2 万，20万是个坎，过了20万就很高了啊。所以呢，上个星期才 19.2 万， 现在变成了 23.6 万、那么 19.2 万是60年的低点， 23.6 万、就是当时应该是感恩节假期，所以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在假期通常会波动啊，波动啊。那么过去四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 21.7 万啊，这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相对稳健啊，但是涨到 23.6 万就要警惕啊。截止11月29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4万，八个月的最低点。那这也是这个假期也是感恩节假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只要低于200万都是不错的数据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有点多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外卖员神话到国道收费，中共正在过坎儿啊，过坎儿就是他们正在面对问题啊。那么今天我在中国数字时代看到两篇文章啊，一篇是回答昨天网友的提问，讲的是外卖员的故事啊，另外一篇讲的是国道收费背后的地方债的问题啊。那么公众号黑噪音12月11号发表了作者是任刀的文章，题目叫都去跑外卖吧，看看风景还能挣112万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因为有点长。文章说，先来看一则新闻。近日外卖骑手张学强在网上公布了上海跑单五年的收入流水，总收入140万，攒下了112万、他的事迹引起了网友的热议、那么12月8号上海经视记者采访了张学强，张学强介绍他自己25岁来自福建的漳州、五年前开早餐店欠5万元的债，于是呢就做外卖骑手攒钱还债。五年间啊，这个张学强生活节俭，除了这个必要的开支以外几乎没有消费，除了过年每天从上午10点40分工作到凌晨1点啊。那么为了保证充足的精力，他规定自己每天要睡8个半小时啊。那么这则新闻让文章指出啊，这则新闻让我想到央视和美团合拍的宣传短片，名叫阿兰的平面设计师辞职成为外卖员，一切是那么的恬淡诗意啊。但是片中的旁白让这个短片这个爆火并且翻车啊。这个旁白说什么呢？说送外卖是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工作。文章说，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总有那么一股力量啊，这个把这个叫什么美化这种艰苦的生活啊。他说，我相信报道是真的，按照张学强讲的那种生活状态，五年攒100多万确实有可能，但前提是拿命换啊。什么叫拿命换？全年无休，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住的就更差了，至少5-6个人一个房间，内部环境简直无法直视啊。吃呢只是填饱肚子啊，什么肉菜蛋蔬菜营养均衡谈不上啊。那么这个美化苦难这件事情，王朔有名言啊，这名言是这么说，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作励志故事去愚弄底层人。理论上呢，每个人，文章说，理论上呢，每个人都能通过极其艰苦的劳作贴近生存底线，付出时间和身体代价获得一大笔钱。本质上这跟嘎腰子没啥区别。什么叫嘎腰子？就是把这个肾卖肾，卖肾就叫嘎腰子啊。那穷人所能出卖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时间，一个是身体啊。文章说，但偏偏 还是有一股这么样，还是有这么一股力量，希望中国的穷人的这种状态能够继续，甚至还要编造故事美化，鼓励更多人去效仿。到底是谁希望这样？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对于这篇文章说的这股力量，我给出的答案是，大家还记得2016年习近平去视察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大厅大堂刷出来的口号三句话：央视信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这个这篇文章问到底谁希望这样？他既然是央视啊，文章里说的这那股力量是谁啊？那当然就是中共嘛！中共就是要中国社会的底层人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甘之如饴啊！这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简单的道理，这背后的力量就是中共。另一篇文章，另外一个故事来自这个冰川思想号的公众号。那么12月11号，这个冰川思想号发表作者叫关不语的文章，题目叫《国道重启收费，地方政府也是没办法了》啊。这一如既往，我还是删短了一点啊。文章说，消失了15年的国道公路收费重现江湖啊。那么2009年中国实施燃油税改革啊，国道免费实施了15年，然而这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啊。2025年中国各地试点国道国省道干线公路收费啊，据不完全统计，第二季度就是6月份啊，全国普通国省干道干线公路啊，就是国道跟省道啊，总共新增加了137处收费站啊。有谁呢？有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啊。文章说，为什么地方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新收费呢？答案是因为缺钱。网传的说法是，当前全国普通公路养护资金需要6000亿，但是现在呢只够一半啊，只够一半，只有3000亿，那就不够钱啊，不够钱，就这意思啊，网传是这么说的。那文章指出，公路养护资金是有明确出处的，那就是燃油税啊。去年中国的燃油税收入12000亿啊，如果普通公路的养护费用是6000亿，那你只占燃油税的一半啊，那一半怎么会不够啊？燃油税要优先用于地方政府的公路养护，这是2009年税改，就是燃油税改革的原意啊，原因就是取消养路费，直接让你去干嘛？从税里面，从这个燃油税里面给啊。那么在2009年燃油税改革之前，中国的公路一直沿用一个模式，就是借贷修路，收费还贷啊。我去银行借钱把这条路修了，然后设一个收费站收费来还银行贷款。但是呢，收费呢，除了收取通行费，还有6项行政费用和养路费，啊，那么2009年燃油费税改，本质就是以税代费，提高这个燃油税，啊，替代公路养路费等6项这个行政收费，啊，那还帮政府把这个2级公路的这个还贷的帮他还掉。那么后来成品油燃油税改成了中央税收，但是规定成品油燃油税仍然是取之于地方， 还这个用于地方啊，用转移支付的方式用于地方政府的公路养护，还制定了四不变的原则，叫交通资金属性不变、资金用途不变、地方预算程序不变、地方事权不变啊，就你负责养护还是不变啊，因为到时候你就会返回给我。那么这件事情本来呢，丁是丁，卯是卯，原汤化原石，清清楚楚啊。如果12000亿燃油税不能够覆盖600亿公路养护费，那就要先问问，不是谁买单，而是本该专款专用的燃油税花到哪去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国道恢复收费是缺钱，但缺的并不是公路养路费、养护费，而是修路的还债压力啊。从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间，就习近平上台之后啊，中国经历了新一轮的基建高峰啊。那么公路的总里程十年增长了112万公里啊，相当于每年增加11万公里啊，112万公里啊。那么国道建设三年大跃进，从2014年的不到18万公里跃升到2016年的35万公里，差不多翻了一倍啊。那么投资密度之高，投资强度之大，相当惊人啊。那么随着当年这个密集建设的道路投入使用，每年的养护资金也是翻倍的增长，因为你路翻倍，你养护费也得翻倍啊。不过因此积累的资金主要缺口并不是养护费，就我们叫以前叫养路费，养路费是每个车主都要交的，而是偿债啊。他说不是养路费，其实借的债啊。文章说，国道虽然叫国道，但是它建设资金却分三大块：中央补贴、地方财政资金、借贷融资啊。那实际上呢，除了少数几个西部地区有国家重点工程，这个以中央的资金为主之外，大部分的国道都是借钱啊。地方筹资就是跟银行借钱啊，动不动就上百亿啊。那这些工程贷款只有少部分纳入到地方专项债，那么其余的都是地方政府这个七拐八拐从银行套出来啊。那土地财政好的时候呢，你还有土地抵押啊。那现在土地都不值钱了，就靠地方政府的信用硬扛。反正呢有国字头政策背书啊，银行呢也不管啊，就是上面出政策，地方借钱修路啊。所以呢，道路基建建设成为地方债的绝对主力。2020年地方专项债当中啊，占比最高达到多少？80%都是搞基建。那么十年工程高潮一过，如梦初醒啊，债务周期和养路费这个激增，双重压力，那就要算账啊。3000亿年度养护费缺口的压力下，还有上万亿的地方债，上万亿计的地方债，谁来买单？拿什么买单？你得有个说法。文章强调，相比较贷款修路的负债，区区3000亿，九牛一毛啊。那么，就算3000亿真的有，从2500万电动车的车主身上刮点油水，随便就填上了。但是万亿计的修路债啊，你就算把这电动车全卖了都填不满啊。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央跟地方财权事权的分配。当初的燃油税改革改的就是地方政府借贷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现在的问题是地方财权是上缴了，事权没变，养路费还是他的。 那所以呢，道路基建建设投资又是地方借的钱啊，所以呢，你现在偿债就成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到底这个孩子是谁家的呢？不好说啊。债务主体是地方政府，但是审批是从中央政府批到省地方政府的啊。决策权、财权、决策权、财权、项目执行的事权都在下面啊。那么，就决策权跟财权在中央政府，但项目执行在地方政府。那经济责任高度模糊啊，所以地方债很困难，就有很多中央跟地方的责任划不清楚的地方，划不清楚的地方那就是一笔糊涂账。这就是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啊，归根结底就是一笔糊涂账。这个糊涂账呢，如果一开始就是糊涂账，倒情有可原。我们讲回这个养路费，养路费改燃油税，它不是糊涂账，它本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游刃有余的啊！你现在变成了糊涂账，而且糊涂账到了什么地步？燃油税12000亿，覆盖不了6000亿的养路费，你这不是瞎扯吗？所以地方政府开始拦路收费。那拦路收费这件事情是什么性质？很简单，四个字，失信于民啊！你收费不行，你如果你收费也行啊，你就取消燃油税，对吧？啊，你不能这头收着燃油税，那头又拦路收费，你这就不对啊！而且收费是地方政府批准，收费是中央政府呀，地方政府不会自己，他地方政府哪敢自己？在没有批准情况下收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地方政府设一个拦路收费的收费站，批是谁批？中央政府。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的本质责任是谁？中央政府。那么这里面说明两点。第一点，地方政府的问题中央政府解决不了，而且中央政府肯定是理亏的，否则他为什么会批准地方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设一个收费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不是地方政府作恶，是中央政府作恶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稿里面有一句话叫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这话其实是相当操蛋。为啥？中国是分税制啊，中国的分税制讲到底就是中央跟地方其实吃的是一锅饭。它跟美国不同，美国是联邦政府跟州政府还有县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是州政府还有就是县政府，他们是分灶吃饭，各吃各的，各开各的火，各做各的饭，完全不一样啊。那就分灶吃饭，就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你吃得好是你自己的事，你吃得不好那只活该，大概就这意思。但是中国不同，中国是分税制，就是中央政府国税局一口气把税全收回来，然后分一部分还给地方政府。这不是一锅饭吗？就是一锅饭。那一锅饭之下为什么有地方财政困难？那不就是你盛多了我盛少了呗，你盛多了我就困难了呗。那当年你地方政府借钱修路还不是听从党的号召，对吗？你不号召我能修那么多路？那债现在的问题是债是地方的，钱被中央拿走了，所以才会有地方政府拦路收费。这被骂的是地方政府，实际上作恶的是谁？是中央政府啊！这让人想起什么？想起远洋捕捞。远洋捕捞是啥意思？远洋捕捞就是把别的省的有钱人抓来打一顿，打一顿不行打两顿，打一天不行打三个月啊！干嘛？搜刮钱财啊！中央政府管吗？中央政府不管，一直就没管，到现在都没管。 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其他的省会想办法阻止，因为你把这个有钱人抓走了，我这经济就受影响。而且这些有钱人通常都会有当地官员提供保护伞，所以呢，他会有点阻力。其他的省会想办法阻止这件事情，所以呢，远洋捕捞就开始慢慢的演化成什么呢？演化叫近海捕捞。近海捕捞的是意思啥意思？就是抓自己本省的有钱人搜刮，这样有没有阻力？这样就没阻力了，中央政府又不管，其他的省肯定不管，他抓自己的人，我管他干啥？那这关起门来呢，我的权力最大，谁也抵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阻力，没有阻力这件事情就每天都在发生，为啥？中央政府不管。那事实上地方政府拦路收费也没有阻力，为啥？中国老百姓没有政治权利，你没有政治权利，你就没有阻止这件事情的政治手段，所以事实上这件事情跟远洋捕捞是一样的，远洋捕捞最后进化成为什么？进化近海捕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笔糊涂账，但他的本质是无法无天，挡在法上的国体。这件事情本质上和中共当年在江西瑞金绑票勒索没有区别。中共成立到他夺取政权，他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绑票勒索，把地主家的娃抓来，写封信给他，10000大洋，熟人不熟人我就撕票啊。只不过呢，和那个时候相比，那个时候中共是土匪，现在是执政党，但是他们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啊。现在中共拥有更多的工具，这些工具要么就是宣传工具，要么就是暴力工具。那么这些工具呢，要么让你傻瓜到死，要么让你不敢造次，这样呢他就每次都可以蒙混过关。那习近平的治国理政讲的就是蒙混过关的混账逻辑。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混不过去。什么事情？中国政府的债务很快就要突破200万亿，这件事情他逃不过去啊。尽管中共的权力无边，但是债还是要还啊，不还会怎么样？不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解体。为啥？因为人民币就不被信任啊，人民币要是不被信任，那金融系统就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解体啊。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是解体，中共高官贪的那些钱就会归零，所以对于中共来说现在也很困难啊，现在很困难。他面对的经济，现在经济的局面就像一个坎，他要过这个坎啊，过这个门槛的坎啊，那过不去他们叫归零。好吧，那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拍的正能量宣传片被骂下架，还真是活久见，不过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还可煮粥啊。那么当今依然有效啊。水可载舟，也可煮粥，也可覆舟，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民跟政府的关系，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认为载舟覆舟来形容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不恰当啊，不恰当。 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反映双方的本质的关系，双方的本质的关系是对立，并不是依存啊，并不是依存，是对立啊，是对立关系啊。所以载舟覆舟这个比喻我是不同意的。情况坐标小县城，我在跑美团众包，一次跑了10单，累够呛啊。小县城一单只有2块多，跑了10单20多块，这个宣传片直接颠覆了我的三观。坐标北京，18年入行跑外卖，亲眼见过的事故和听说的故事都没了数，已经麻木了。这行太危险，从干的第一天开始到现在，没有一天不闯红灯不逆行，天天都在抢时间。中国利用的就是低人权优势，让企业发展壮大，牺牲的都是底层人民的利益。是的啊，情况我目前兼职饿了么现在改名叫美团叫什么，叫淘宝闪购，是叫淘宝闪购吧啊。看这样的宣传片，第一是非常的厌恶啊，风景哪来的风景，一直都在取餐送餐的路上和保安斗、商家斗、时间斗、顾客斗，稍不注意就吃罚款，居然还能停下来帮别人拍照出片，脸都不要了。别那么努力想象外卖员的生活，你想象不到啊。坐标广州，几个月前特意找了个晚上的时间送了一次美团众包，相当于兼职，第一晚就扑街2次，扑嘎呀，摔地上啊！一次没看清路面，人和车摔倒；一次是跑了5个小时，太累了没抓稳，车向右倾，携带我人原地摔一次，还是特挑凌晨少人的时候送，街上的人确实少，但是一晚上8小时下来只有75块。在广州的中山八路送众包的派单还要抢，一晚上的体验下来只有从 ABC 点送完就下一单，哪有那么好能停下来拍照啊。情况上海外卖员月薪8000到12000，要跑12个小时，很辛苦，和几个人合租一个1200，这就是上海啊。情况我是跑众包的，看到这种美化苦难的片子我都想吐，一天跑10几个小时，一个月休1天，这哥们一天都没休才能挣10000，这是极少数，普通骑手一天只能挣100，被时间拿着刀子在后面追，拿命在公路上躲车，挣的都是血汗钱，这些何不是肉糜的垃圾。情况真正送外卖的都舍不得给自己花钱，买瓶水考虑一下，送一单才几块钱，5高峰4块5块左右，特别非特殊时段3公里之内3块5，有些超远距离相对高点7块左右，这种单子一旦出现立刻被秒抢，真的搞不懂这些人拍这种段子用意何在。情况我干外卖6年了，这个行业干外卖的人绝大多数是身不由己，实在没有就业方向了，只能干外卖赚外快赚快钱，脱离现实也得有个度。中共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每天都在各种苦难，从不把社会尖锐的真实一面给大众看，大众不会看不到呀，大众每个人都看得到好吗？所有人都在马路上，你能离开马路吗？离不开马路呀，那看不见吗？看得见的啊。观点，歌颂苦难的特点，忽视对苦难来源的批判，这说的对啊。比如制度、资本、权力结构的批判，工人超时加班被说成是奋斗精神，农民低收入被说成是朴实可敬，模糊甚至抹去苦是谁造成的，把结构性的压迫转化为个人修行。观点，这个片子最无耻的有2点，第一，设计师去干外卖是写实， 因为这两年大量建筑行业人下岗啊，设计师送外卖很常见啊，并不是度假式的打工，而是无奈的选择。这第一。第二，美团的配送线路已经把配送人员的时间压榨到了极致，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这两个悲惨的事实被描绘成为美好的生活，简直是令人发指，所以才会引起公愤。说得好。有次出差到福州，下暴雨，看到一位外卖员一次取了十杯瑞幸。我说老哥，今天下暴雨，开电瓶车注意安全。他说最喜欢下雨，因为单子多。我眼角瞬间湿润，想起了一句心忧炭贱怨天寒，卖炭翁啊，卖炭翁是我以前的网名啊。观点，从这次内宣翻车可以看出，中共体制内某些部门已经开始出现僵尸化。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在中国生活的人都不可能认为外卖员的生活是片子里呈现的那样。但是为什么这种事情，这种已经称得上是事故级的宣传片会在宣传口上放出？我觉得是整个系统上下的人都是纯粹的应付工作。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中共的这些官员哈，他们坐在这个位置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关系啊，跟领导有关系，他就坐在位置上。他不是凭自己的本事上来的啊，他们不是竞争上岗，不是的。尤其是习近平任期，这个现象非常普遍。所以你可以看到，哎，这个领导是个饭桶啊，他因为拍马屁拍得好，所以他那个领导把这个位置给了他，好，他呢就论功行赏，谁送的钱多给谁，这一串下来全是饭桶，全是饭桶。这种情况是很普遍啊，很普遍。就是原来改革开放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的官吏阶层靠本事上位啊，要有政绩，这是第一位的。从江时代开始，政绩成为一个升迁的非常重要的条件，要有政绩，要有人脉，有政绩有人脉你才上得去。习近平把政绩给拿掉，只要人脉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你说这个片子为什么会出来，主要是饭桶啊，饭桶没有判断能力啊。现在在位置上的多，我经常讲中国经济为什么不行了，其中有一个原因，习近平把他的饭桶马仔派到最好经济最好的这些省份，越好的经济越好越派得多，那这就一帮饭桶那折腾没了，全折腾没了。广东是这样，深圳是这样，广州也是这样，全是饭桶。你看全是北方来的饭桶，我不说北方是饭桶啊，我是说来自北方的饭桶。为啥？他老巢就在北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这些官员行为模式，他不考虑社会外头的事情，他只考虑什么？领导啊，领导。所以这些人，他对社会上的情况，他并不那么掌握啊，他并不那么掌握。他就是他脑子里就只关注他领导好什么喜欢什么，所以这两件事情碰在一起，这件事情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并不奇怪啊。观点，赞美苦难不是为了让你羡慕，而是想要你自我怀疑啊，怎么一个快递外卖都比我工资高，是不是我不够努力？这个就讲到了要害啊，讲到要害。观点，他要说自己是设计师，不幸被裁员，出来送外卖，由此苦中作乐，欣赏沿途风景，我觉得都不至于被骂成这么惨。央视是故意在回避失业、裁员一类的话题，同时美团也不希望自己这个作品品牌被打上被迫选择的标签，所以才会做出这么个离谱的视频。 明明是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这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就喜欢送外卖啊。那底层的牛马看了会怎么想啊？就是观点，这个宣传片一眼就能看出问题，居然还能被央视放出来，说明这个项目肯定是个大领导拍脑袋决定，底下人看出来不对劲，但是又没人敢说，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么让人反胃的视频制作的几基层员工没有一个觉得不对劲啊。坐在成都，我现在21岁，找不到工作去干护工，我是男护工，200一天，24小时。有的人问为什么这么年轻干这个，我只能苦笑说家庭条件不好，这个能挣点钱补贴家用，实际上是根本找不到工作，成都富士康都不招人啊。像有些必胜客、肯德基、汉堡王、麦当劳，很多有良心的外企都不招人，而且去找护工这份工作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的，而且还是那个医院的经理看我年轻又可怜才要我啊。观点，我在北京坐网约车，前十辆车差不多能碰到一个，以前十辆车能碰到一个女司机，现在大概增加到三个啊，十辆车有三个女司机啊。以前我收外卖基本上是40-50岁甚至更大年龄，现在外卖小哥都是20多岁。我一直在想，送外卖10年之后，他们还有可能在社会上找到其他工作吗？找不到，不用10年，三年他就彻底的和职场绝缘了。啊，为啥？因为你要知道，大学毕业3年是干什么？学习的。学习你在职场上怎么样生存呢？啊，如果你这3年在跑外卖，那跟职场就没关系了。啊，观点，权力只对付权力来源，只向权力来源负责，因此才有了这些种种现象。是的，观点，30岁到35岁确实是个坎儿。失业的话，基本只能干外卖、保安、保洁、保姆。如果未婚未育，那日子还能凑合。为了安全，骑慢点，一次接2-3单，一个月赚个3-4千，自己一人就能凑合着活着。但是如果上有老下有小，那就不得不拼命送外卖。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外卖员被车撞的事故。所以说，普通人不结婚不生小孩是对自己负责。外卖这种职业是高危职业，每天在路上跑，一个不小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连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的满足不了，谈什么梦想。就像中国还有很多处于贫困线的人，习近平已经开始计划要变成发达国家了，太可笑了。还是那句话，现在已经回到了3000元时代。什么叫3000元时代？就是除了北上广一线城市以外，其他地方的白领基本上是3000块，工资差不多就3000块。资历好一点的，条件好一点，行业好一点的，4-5千块，基本上就这水平啊。所以你想一下，然后就是广袤的农村，那就那里大规模的所谓的反贫，反什么贫？本来就是贫，就没有脱离过贫困啊。坐标齐鲁，山东啊，我这边的警察开始钓鱼执法。失足女被抓到一个，就会把她的微信上的所有客人都骗过去，每人罚5000，拘留12天，然后再用客人的微信继续钓鱼失足女。下一步就怕把手伸进普通人身上，什么没伸进，早就伸过去了好吗？电动自行车咋回事啊？不就普通人吗？啊，以前路口交警查头盔还是隔一段时间查一次。现在路口查国标已经连续好多天，中共想钱想疯了嘛？就是想钱想疯了呀，就是呀。而且像国标这样一刀切政策，也反映了中共执政完全是胡来加蛮横。是的， 观点按照外交惯例，此时应该全是谴责以色列外交辞令和内宣，然后这段时间国内新闻没有对以色列说过一句坏话，看来习近平也知道内塔尼亚胡不好惹，怕怼不过反丢脸。我不知道为啥要谴责以色列，为啥？为啥谴责以色列？情况上期说到全面小康，我们家是西南省会郊区农民，昆明啊。早些年说的全面实现小康，实际上就是把农民农村户口直接改成居民户口，医疗教育还是原来一样，由于不是农村户口，自家的自建房就不合规了，可以任意罚款，鱼没吃到惹一身骚。观点，控制政治文化的上层人士和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完全生活在两个时空，以达到像北京折叠那种描绘的那种生活毫无交集的程度，难免会出现这种司马衷治伤的言论。唐代的杜甫就能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斗尸骨，如今的世道再难出能描写真实苦难的优秀文学作品。也不是，就是人民的苦难很明显，也很容易看得到啊。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看到这件事情把它描写出来并不困难啊，并不困难啊。所以至于是不是优秀作品我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广泛存在的贫困啊，广泛存在的贫困一点都不难把握，所以要把它描绘也不困难啊。观点，新国标就是逼你去买电摩、考证、上牌、保险费，又是一大笔收入，就是这样，就是要搞，就是敲诈，就是不断的敲诈。这是什么？这是王朝末年的王朝末年之象，就是当他开始用这种方式来敲诈，这个社会很快会陷入贫困啊。那其实会导致政权更迭的是不是社会底层？不是社会底层，是从上一层掉下来的这帮人，这帮人会，他会逆袭啊，他会逆袭啊。为啥？因为他有反抗的意志，社会底层的人他反抗意志很薄弱，真正有反抗意志的是谁？就是从上一层掉下来的人，他们有反抗意志啊，他们愤怒，他们愤怒，他们有反抗意志啊。明谢 Harvester 唐，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